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4年10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20点整。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古丽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布基纳法索民众的怒火难息，今天数十万人再次上街要求总统下台，法国外长希望该国恢复平静。缅甸国会可能讨论修改宪法，撤除阻碍昂山素季竞选总统的规定。瑞典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强烈反弹召回大使。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结束宽松政策后，日本央行反向而行，刺激东京股市飙升。法国达能集团收购中国雅诗丽婴儿食品集团四分之一的股权。中国发改委权钱交易严重，11名官员落马。煤炭司副司长加藏现金高达2亿元。中共中央巡视组称，河北省土地和城建领域腐败问题突出。云南高院今天确认昆明砍人案被告死刑。
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丽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布基纳法索反总统的民众怒火难息，尽管昨晚该国军方宣布宵禁和解散国会及政府，今天布基纳法索数十万民众再次上街要求总统下台。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在法国西部表示，法国希望布基纳法索能够找到一个平息危机的办法。他说，我们既不想扶持一个政府，也不想推翻一个政府，我们法国人所希望的就是住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人能够得到保护，我们希望布基纳法索的局势能够转向平静。昨天布基纳法索军队总参谋长特拉奥雷在宣布宵禁和解散政府及国会的同时，也宣布组建一个暂时执政12个月的过渡政府。引发布基纳法索民众愤怒的原因是该国总统孔帕奥埃通过政变上台后已连续当总统27年，最近他为了继续连任又打算修改该国2005年的宪法，想改掉总统不得连任两届的条款。有关布基纳法索当地的情况，请听珍妮特为您翻译本台特派记者佛罗伦斯发来的现场报道。
当大批示威群众围攻闯进国会时，投票还没有开始，接着很快的警察人员就感到招架不住了。一名议员向本台说，我们镇静后等待时，后来我看到大部分的议员都开始离开，然后民众大批的涌入，我就从国会大厅的左边走出去，但是在那里已经到处挤满了民众，我们再也不能出去了。我心里想，这是很危险的。那时已经有一辆车烧起来了。在接近中午时分，投票被取消了，但是这已经太迟了。首都瓦加杜古已经到处是示威民众，在打砸抢夺执政党的总部后，示威民众攻向总统府，目的是要现任总统孔波下台。另外有一名示威民众对我们说，我们反对布基纳法索所有想当万年总统的人，我们拒绝20多年来一直只有一人掌权当总统，他的手伸向国家经济，他想拥有一切，现在还要继续伸手到其余的领域，我们只是要求孔波雷先生离开政权。目前确定已经有一个死亡的案例，人来人往，整个的气氛非常的混乱，但是示威的民众立场坚定。另外一名示威民众向本台说，
我们不怕未来，即使一个穷人上台，而且我们知道他可能掌权10年，但是至少我们有了政权改变。
以上是法广特派记者佛罗伦斯从布基纳法索发来的现场报道，由珍妮特为您翻译。缅甸总统吴登盛今天邀请昂山素季参加一项国内政治峰会，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缅甸各方领袖星期五参加的这个国内政治高峰会议被认为是对缅甸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与会者包括缅甸军方、政界和少数族裔的领袖。在持续了半天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各方均没有对媒体表态。但是缅甸总统府在会后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阻止缅甸最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当选总统的宪法条款修正草案稍后将进行讨论。现在离缅甸的大选还剩下一年的时间，评论估计与会的各方会讨论大选的议题，这也意味着缅甸数十年的军事统治可能告一段落。昂山素季现在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席兼总书记。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就分别打电话给缅甸总统登盛和昂山素季，希望缅甸采取包容性和有公信力程序来进行议会选举。昂山素季的党派力主举行议会选举，如果该党能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话，昂山素季将可能被推选为总统。但按照缅甸目前的宪法，即使昂山素季的党派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也将面临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缅甸的宪法规定，任何与外国人结婚或者孩子有外国国籍的缅甸公民都不能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而昂山素季曾经与英国人结婚，如果缅甸政府最终可以将该宪法条案进行修正的话，无疑就是为昂山素季今后当上总统打开了另外一扇重要的大门。
瑞典政府昨天宣布瑞典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决定受到巴勒斯坦的热烈欢迎，同时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弹。以色列召回了该国驻斯德哥尔摩的大使，瑞典接受了众多巴勒斯坦移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盛赞瑞典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勇敢的决定，以色列则指出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以色列外长利伯曼发布公告指出，瑞典此举反而会强化极端的势力，使得拒绝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更加强硬。以色列外交部的文告还说，中东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不像安装宜家的家具那样简单。法新社说，瑞典是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欧盟国家，但其实一些欧盟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就承认了巴勒斯坦国，其中有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马耳他、塞浦路斯。算上瑞典，欧盟现在已经有八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今天表示，目前全世界有135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瑞典拥有很多的巴勒斯坦移民，瑞典这一次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在该国几十年来努力斡旋试图化解巴以冲突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有关瑞典承认巴勒斯坦国与巴以的最新局势，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在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宣布结束货币宽松政策之际，日本央行反向而行，开始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此举今天刺激东京股市飙升，创七年来的高位。共同社今天报道说，东京股市今天受日本央行加码货币宽松的提振，日经指数今天收盘暴涨了 4.83%， 报16413.76 点，升至七年来的高位。美国经济向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3.5%。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日前宣布正式结束第三波货币宽松政策，并且宣布加息。日本则反向而行，开始了执行宽松政策，决定大幅提高购买股票投资的比例。此举不但刺激日经指数创七年的纪录，而且今天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升破110。法国达能集团今天宣布收购中国主要婴儿奶品集团雅诗丽25%的股权，就此达能成为该集团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仍然是蒙牛集团。法国达能收购雅诗丽1/4股权的操作完成后，蒙牛在雅诗丽的占股比例由原先的68%稀释为51%。 达能与中国蒙牛和雅士利在10月30日签署了这项股份认购的协议。中国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从家中搜出各种现金折合2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消息。鉴于中国国家发改委负责审批重大经济项目，是权钱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官方今天透露，发改委已经有11位官员受到调查，其中能源局5位、价格司5位、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位。而在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的家中藏匿折合人民币2亿元，创下中共历史上官员家藏现金的最高纪录。魏鹏远在发改委煤炭司负责项目改造、煤矿基建的审批和核准工作。中国财新网曾经透露，纪检当局为了清点魏鹏远家中的现金，动用16台点钞机，其中4台当场烧坏。中国最高检反贪污总局局长徐进辉今天在记者会上承认，政府部门权力过大和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另据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报道，中共中央巡视组日前指出，中国河北省的土地和城建领域腐败问题突出，中纪委网站连续公布了其巡视组对江苏、上海与河北的巡视工作总结。昨天第6巡视组长王正富、副组长赵文波向中国河北省省委书记周本顺反馈了情况。王正富表示，河北省土地和城建领域腐败问题突出，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亲友经商牟利现象普遍，国企经营和国资监管中的问题也频出，中小官员拒腐的问题十分严重。中国云南高等法院今天2审确认了1审对昆明砍人案的3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并且确认了另一人的无期徒刑判决。今年3月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砍人案造成31人死亡。法新社说，中国新华社对云南高院今天的2审判决发布了简讯。那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妇女因怀孕而逃过死刑，她的上诉今天也被云南高院驳回，维持无期徒刑的原判。今年3月1日发生在昆明的砍人案还造成140人受伤，被中国官媒称为是中国的911事件。这4人被指控组织和领导一个恐怖主义团伙作案。中国官媒新华网提供的4名被告的姓名都显示他们是维吾尔人。昆明市中级法院在9月12日1审判处昆明301砍人案的3名被告死刑，判处另一名被告无期徒刑，指控他们组织恐怖分子故意杀人罪。据此前中国媒体报道，2014年2月27日伊斯达坎达尔、埃买提和红土尔红托和尼亚兹以及玉山买卖提因为试图偷越国境在云南沙甸被民警抓获。按照中国媒体的报道，本次被判刑的这3名被告在案发时并不在现场，因为他们已在发案之前被捕。以上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各位听众，这里是巴黎，感谢您锁定 N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三节华语广播。您现在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短波7325和9900千赫，另外还有中波1494千赫。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五，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话题关注的是巴黎紧张的局势，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三个月前巴以在加沙走廊的冲突硝烟尚未散尽，巴以局势再次因为多个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不仅以色列新建住宅的计划遭到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也正在成为潜在的巴以冲突的导火线。而偏偏在这个时候，瑞典政府与昨天宣布做出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并认为这是认同巴勒斯坦人自决权的重要一步。瑞典的此举自然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欢呼声和以色列的批评，以色列召回了瑞典的大使表示抗议和失望。首先来看看耶路撒冷骤然紧张局势的来龙去脉。据法新社报道，在本周周三的晚间，一位以色列极端犹太民族主义的重要人物险些在耶路撒冷遭到暗杀身亡。以色列警方随后在一名32岁的巴勒斯坦嫌犯家中将其枪杀。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此举是对巴勒斯坦宣战，引发了巴勒斯坦年轻人和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而以色列总理宣布向该地区增派大量的警力，并且做出了关闭圣殿山的决定。圣殿山位于东耶路撒冷，同属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其宗教和政治的地位极其敏感。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实际上控制了东耶路撒冷和圣殿山的地区，而这次关闭圣殿山的决定还是1967年来的首次。在穆斯林周五重要的祈祷日之前关闭圣殿山，被认为是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穆斯林称圣殿山是阿克萨清真寺，关闭圣殿山就意味着耶路撒冷东部的穆斯林无法前往清真寺进行朝拜。而耶路撒冷的民众担心以色列政府今后会允许犹太人到圣殿山进行祈祷，而周四险些遭到暗杀的极右以色列人就是极力主张此决定的人。美国国务卿克里昨天对以色列关闭圣殿山的决定表示出不满，也对耶路撒冷日渐紧张的局势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要求以色列必须向穆斯林重新开放圣殿山。克里周四晚间希望各方实行克制，避免挑衅性的行动和言语，并认为保持圣殿山的现状是绝对重要的。今天早上，迫于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也为了避免巴以再次爆发冲突，以色列宣布于凌晨重新有条件地开放圣殿山，让穆斯林的信徒得以前往进行祈祷。但是以色列的警方发言人说，虽然圣殿山重新恢复开放，但是只允许50岁以上的男子进入。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坚称圣殿山是以色列领土的现状，不会改变。法新社报道指出，被警察杀死的巴勒斯坦男子已于周四晚间在耶路撒冷东部下葬，葬礼是在相对安静的气氛中举行的。实际上，几个星期以来，国际社会就一直担心耶路撒冷东部的紧张关系会导致第三次投石运动的发生。投石运动指的是巴勒斯坦人抗议被以色列占领的起义，曾经造成上千人丧生。巴以之间另一个棘手的议题就是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以色列政府于本月27号曾经批准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定居点修建1060套新的住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的代表29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要求以色列立即彻底停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上非法的建造住宅。经过约旦的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以色列新建住宅的计划，但是当天的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安理会也没有发表声明来谴责以色列。由于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是阻碍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所以包括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向以色列发出了呼吁，警告注意定居点的政策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并且要求以色列停止设立、建设和规划定居点。 而就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候，瑞典的外长宣布，瑞典政府做出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瑞典政府的决定在宣布以后，巴勒斯坦一片欢呼声。巴勒斯坦的自治主席阿巴斯周四表示欢迎瑞典的决定，并且希望其他的国家效仿瑞典的做法。以色列指责瑞典做出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决定，并且召回了驻瑞典的大使表示抗议。以色列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方针是，巴勒斯坦不能通过外交的渠道，而只能通过直接的谈判得到国际的地位。巴以之间的冲突因为圣殿山的开放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待观察。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从10月26号起，法国已经进入了冬令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播出的时间不变，但是短播和中播有所变化。北京时间6点到7点，也就是本台的第一节广播，请您使用短播9660-7310千赫进行收听。中播可以使用612千赫、1098千赫和1557千赫。收听本台第二节广播，也就是19到20点那一节广播，请您使用短波7325和9900千赫，另外还有中波1494千赫。在北京时间20点到21点，本台的第三节广播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短波9900千赫。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周五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各报较为集中关注的法国国内新闻主要有法国的工会组织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抵制雇主协会针对企业对话中的社会层面问题出台的改革建议。继多座城市出现扮装成小丑的人物袭击路人事件之后，内政部担心即将到来的万圣节期间出现失控现象。布基纳法索的危机局势以及出现回升态势的美国的经济状况则占据了国际新闻的主要位置。此外，经济回升报今天在思潮与辩论版页以香港或北京的封锁为题，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文章，介绍了香港的抗议活动目前陷入停滞的状况。报道说，这原本是一场渴望民主的年轻一代为表达不满而自愿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在这场抗争行动中，雨伞则成为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表达梦想的一种象征。这场广受媒体报道的运动很快便在西方引发密切关注。天安门事件25周年后的今天，是否会再次见证北京政府对部分民众实施铁腕政策？北京会否派出坦克，或者相反，面对无法避免的民主步骤做出让步？一个月后的今天，既没有出现坦克，也没有出现革命，甚至没有在震撼了整个社会的阻碍中出现进展。至今仍不见步出危机的办法，民主派示威民众的人数在减少，但他们仍不妥协，继续要求在2017年的选举中实行普选。为了重新掌控局势，北京采取了按兵不动的策略，并动用经济武器这一法宝，试图制约香港服从法律。回声报记者指出，香港的政治局势处于危险的受阻境地。他认为国际媒体不应对这片小小地盘上发生的事件失去兴趣，因为正如拒绝倾听香港年轻一代的民主诉求一样，在力量平衡战略中，一旦涉及到对国家事务的全面掌控受到威胁时，中国政府便会展现他将如何无法陪伴历史的进程。另外，中国小米手机进军世界市场的消息今天受到《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的关注。这两份日报分别在不同版页进行了报道。《经济回声报》指出，小米手机列位于第四行列，仅次于三星、苹果和新的联想、摩托罗拉。在征服了中国市场后，小米手机准备向新的市场进军。今年小米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准备突破6000万，这对小米而言是继创立后仅4年取得的光辉业绩。 报道引述《华尔街日报》消息说，最近小米成功的从全球29家银行获得10亿美元贷款。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能够说服如此众多的银行给其贷款，实属罕见。小米极有可能使用这笔资金继续向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展。小米集团已开始在印尼和印度销售其手机产品，下一步则极有可能将目标转向巴西和墨西哥。费加罗报则在报道中披露了脸书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对小米的赞赏。马克·扎克伯格上周在北京亲自前往小米集团，并与该集团总裁雷军共进晚餐。扎克伯格指出，小米是一家颇具创新精神的公司，迅速开发了多种产品。报道指出，小米尚没有为进军发达国家市场回应更高的要求做好准备，不过小米并不掩饰其发展的雄心。该公司一名负责人向费加罗报表示，苹果手机是从市中心开始赢得了世界，我们则准备从郊区入手，最终达到同一个目标。另外，作为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项目，法国南特一家机械公司艺术总监弗朗索瓦·德拉罗齐埃在北京推出机械龙马。十字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资助了机械龙马建造的赞助商表示，龙马本身代表中国梦，一条睡醒的龙，向世界开放的梦。这条龙既不傲气，也不惧威胁，却充满温情，十分可爱。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广播。在后半小时的节目中，除了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外，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中华世界和听众之音三个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由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新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上海视窗。
今天上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全国检察机关查办预防职务犯罪的有关情况。所谓职务犯罪，在当前的语境下，主要与贪腐有关，偶尔也有渎职的情形。会上，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徐进辉局长证实了此前财新网报道的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两亿现金的惊人内幕，引起了网友的疯传。传统来说，最高检一直在体制中屈居中纪委之下，重大案件往往由中纪委直接办理，有初步证据之后方由最高检介入起诉，而审查终结之后则指定地方检察院起诉。因此，最高检往往成为中纪委办案的二传手，而纪委办案合法性难免有疑问。薄熙来案中博的一些自我辩护正是基于此。目前这一做法已经有了某些改变，一些证据确凿的案件似乎最高检早期介入侦查越来越普遍。根据今天徐进辉的介绍，今年以来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办理的省部级专案已经高达20件，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而此前有一份不完全统计称，今年年初到十月份被宣布因贪腐落马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官员约为55人。徐进辉介绍，最高检反贪总局还直接组织和指挥查办了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中央电视台系列案件，交办督办了480多件厅级局官员和其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贪污贿赂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今年1到9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共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贪污贿赂要案2608人，其中厅级局以上官员319人。目前法院已经作出判决10000多人，其中有罪判决13414人，有罪判决率为99.8%。此外，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了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坚持境内境外两个渠道追逃追赃，1到9月份共抓获潜逃境内外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502名。徐金辉介绍，今年以来，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直接指挥北京、河北、黑龙江等地的检察机关立案查办了一批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的窝案。截至目前，共立案查办11案11人，其中国家发改委人员局5人，国家发改委价格15人，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11人。徐俊辉介绍，从检察机关办案的情况来看，主要该案有以下特点：一是发改委 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有腐败的重要原因。被查入这些人大多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的审批者，可以直接决定和掌握许多企业的利益得失，想方设法求助他们的人很多，很容易诱发腐败。在监管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的监督机制，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无案串案。徐金辉介绍，这系列案件中犯罪金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就有六人，其中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成为建国以来警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有意思的是，徐金辉特别强调，在办理发改委系列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办案效果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特别是要强调维护发改委的正常工作秩序，坚持一案一通报，对每个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抓捕措施时都事先向发改委主要领导通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徐金辉认为，目前中国的反贪污贿赂犯罪出现了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特别是犯罪主体由个体向群体演化的趋势。检察系统则加强了对行业系统办案经验的总结，形成办案的规模效应。1到9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重点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农机购置补贴等民生领域贪污犯罪案件查处了许多的案件。而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厅长李文生杰介绍，今年1到9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4898件，同比上升了5.7%，其中立案查处了2名省部级官员的渎职侵权案件，47名地厅级官员，县处级以上则有496名。以上是本台特约记者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次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法国国家广播大楼广播之家今天早上发生火灾，工作人员正在撤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道。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民众怒火难息，今天数十万人再次上街要求总统下台，法国外交部长希望该国尽快恢复平静。缅甸首次举行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参加的国内政治高峰会议，总统府表示可能讨论修改宪法，撤销阻碍昂山素季参选总统的宪法规定。以色列重新开放圣殿山，但是该地区的局势依然紧张。瑞典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后，以色列强烈反弹召回大使。美国经济转好，美联储结束宽松政策以后，日本央行反向而行，刺激东京股市飙升。法国达能集团收购中国的雅士利婴儿集团1/4的股权。中国发改委权钱交易严重，11名官员落马，煤炭司副司长家中藏现金高达2亿元。中共中央刑事组称，河北省土地和城建领域腐败问题十分突出。云南高级法院确认昆明砍人案中的3名被告死刑。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日本央行星期五宣布将每年的资产购买目标从以前的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提高到80万亿日元，这是一年半以来第一次扩大资产购买的规模。购买资产是日本央行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的工具。日本央行计划通过扩大购买日本政府债券作为补充，来实现这一新的目标。日本央行还说，将把购买股票和房地产基金的速度提高2倍，决定将日本债券购买规模每年增加30万亿日元。对于日本央行的宽松政策，市场反应激烈，美元对日元升到了110.67日元，东京股市大幅飙升，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大涨了4.83%，收复16000点大关，创下7年来的新高。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解释说，日本正处于与通货萎缩做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全国性销售税的税率上调和原油价格走低，市场购买力大幅度的下降，日本市场的价格面临持续走低的压力。如果这种压力继续保持下去，即使是短期内排除不了，那么走出通货萎缩的那一天就会来得更晚。目前日本的通货萎缩呈持续增长。黑田东彦说，日本央行的宽松措施反映了央行的坚定决心，日本央行的目标就是要尽早的让通货膨胀率上升到 2%。 日本央行认为日本经济正在复苏，而且可能继续复苏，但是央行也表露出对近来经济走软可能危及它抵抗通货紧缩措施的担忧。从四月份全国范围上调销售税率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经济复苏计划偏离了轨道，销售税率的上调抑制了消费支出，这给日本这个第三大世界经济体带来了广泛的影响。日本央行委员会对扩大宽松政策规模的投票比率为5:4，央行由9名成员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对上述决定存在分歧，5人支持，4人反对。这是黑田东彦去年3月份出任央行行长以来，这个委员会首次在政策投票方面出现分歧。日本央行的这一举措出乎市场意料，但是符合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一贯作风，就是通过震惊市场让他的政策措施获得最大的效果。在这次政策会议召开前夕，他一点都没有露出马上要采取行动的信号，而是淡化市场对日本经济和价格前景的疑虑。在13位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私营部门经济学家中，只有2人估计到日本央行会在这次政策会议上采取行动。星期五早间，日本发布数据显示，通货膨胀率跌到近1年的最新低点，就业数据也在3年多来首次恶化。日本政府对4月份销售税税率由5%上调到8%之后，9月份全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数据创下11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进一步远离日本央行设定的2%的通货膨胀升幅目标。当月数据的下滑和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以及日本经济新闻的经济学家预计相符。在上星期五日本央行公布的预测中，2014年4月到2015年3月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调到 0.5%， 比之前的预测少了一半。最新的数据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带来更大压力，迫使他推迟计划于明年实施的全国性销售税税率上调，并且加快刺激性的支出。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闻名中国的台湾食品企业康师傅集团家族最近在台湾涉及黑心油事件，被整个台湾人民群体讨伐，想将魏家所有的企业轰出台湾。根据魏家兄弟在两岸政商关系人脉绵密，直通台湾总统府，也直通中国大陆的中南海。本次节目请到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来为大家谈这一件涉及两岸黑心油事件的魏家集团。杨宪宏你好。
周乐特你好。
杨宪宏，这个鼎鑫黑心油爆开以后，魏家呢就立刻在杭州发表声明说，这个大陆食品生产源与台湾产品的供货源绝对没有关系，这下让台湾人气爆了，说他们把台湾人不当成人，连猪都不如。您怎么看这一次的事件？
我们当然不相信他在中国大陆的油会合格了，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他已经买通上上下下，那中国大陆是一个集权国家，不像台湾有媒体有自由发言的空间， 间，所以他的事情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媒体几乎全部封杀了台湾报道鼎新这个集团的所有新闻，中国的媒体是不会继续报道。
你有试着进入中国的网站查？
有，都我们都注意的，我们都注意，而且我们甚至有一些朋友是台商从中国回来，然后他们其实是住在北京跟上海的，
是
都是回来台湾以后还来问我说啊，那过去发生什么事，我说你们没有看到新闻吗？
嗯，
他说那些新闻在中国全部封杀，完全看不到。
嗯嗯
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都了解中国的这个体制，他一定会去护航魏家，所以中国大陆的中南海才是鼎新真正的门神啊。
嗯，
因为鼎新的整个年度总收入啊，大概10%是在中国大陆，10%在台湾。
他们年收入多少？
年收入大概台币4000亿左右，但是9%是在中国的收入，只有10%在台湾。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当然就放弃10%在台湾的这一部分的收入啊，他就是会去防9%的这个部分的崩盘。那在中国大陆很简单，他只要跟中南海打点好了，他就没事了。那个没事的证明就是中国媒体根本就明明知道这个消息在台湾非常非常的火爆，可是他们完全非常冷静，根本就不报台湾，在报鼎新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也不会威胁到康师傅他们的任何事情，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发生的第几天，他们大哥就坐着鼎新的私人飞机回北京去了，
魏应洲。
哎，魏应洲就回去了。那我们都知道他回去做什么了，当然他回去就是让中国官方确实去保护他，继续保护他，不会有任何消息被传出来嘛。
嗯，那么前一阵子他在这个杭州发表声明说，这个大陆的食品的来源啊，个康师傅的食品与台湾这个来源绝对没有关系。但是这几天听这个台湾的媒体又爆料说，他在越南的厂商就是杨正义啊，就是代理人，在收购的越南地沟油，有可能有些是连接这个越南的中国边境。你听到这些消息吗？
我们听到了，可是我想那个都是需要中国官方去做检验跟追查才能够证明。可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中国官方有这个动作啊。
嗯，
所以我们认为说，本来中国官方就是在做鼎新的门神。
嗯
啊，他们绝对会帮他把关把的好好，不会追查。我们相信他在台湾是黑心油，在中国也一定是黑心油了。可是问题是，中国如果他们不追查，台湾一点办法。
嗯，那鼎新魏家这个四兄弟，他们在台湾有些什么产业？
他都是食品啦，然后他们做房地产。那最近要介入媒体，那房地产最大的就是他们买的101大楼。可是101大楼现在里头都是中共的公司来开设，所以
有哪一些？有哪一些中共的公司？
很多了，就是中国的一些公司到台湾来的公司都躲在101里头啊。
中国国际银行
有几层楼？对对，都在里面，那些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认为，恐怕他买101大楼这个事情，不是他来发动，是中共发动，一定要买下台湾现在象征101大楼，他要去做。
你有这个蛛丝马迹的证据证实你讲的这句话是中共在后面推动他买的？
啊，不然他的中共公司为什么要搬进那个大楼不去别的地方？就非常简单，中共在那个地方他们显然要变成未来用商业做包装，把他们的一些人包装进台湾，就变成他目前的暂时的所谓的前进指挥所总部了。是什么样的计划会产生这样的东西？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叫做鼎新买下101以后，中国的这些公司说啊，你是我的朋友，那你买一定，那我去跟你租房子好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可能是说，哎，我们想去台湾设公司哈，鼎新你去买，买了以后我们跟你租。那请问哪一个版本大家比较相信？当然是第二版本嘛。台湾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版本，现在电视公司也都在讲，甚至于因为他现在的几个重要的副总经理啊，有一个是从高铁公司过来，有一个是从华航公司过来哈，所以台湾的媒体已经在说，其实下一步他就是要买台湾的高铁跟买台湾的华航的股票。对啊，所以这是我们看起来这是一个中共有计划的买台湾的这个过程。那这一次鼎新为什么会在台湾受到这么大的讨厌跟灭顶？我认为大家认为对付鼎新就是对付中共。
你认为
还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没
有，这个是大家公开知道的，而且现在台湾的媒体以及群众都在挑战中共，说如果你真的要 到什么依法行政啊，说什么的话，
嗯，
那台湾已经抓顶金抓到这么样，你们动作都不做，那如果他们动作越不做，就越证明他们在台湾本来就是培养一些台商，然后借着他们做白手套来买台湾的某些资产。他们知道中共的钱要进来买很难嘛，
嗯，
我们台湾现在很多规定是他的直接资金不能进来，可是他借着很多像顶金这样台商进来买台湾，老早就已经引起台湾非常多人的注目。那现在他因为刚好在黑心油事件上栽了一个大跟斗啊，那照理说像这样的油的问题哈、啊，应该是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政治效应，
嗯，
甚至影响了国民党本来他们不会对这些有钱的厂家用这么强力的手段，包括要他交出101的管理权啊，诸如此类的，本来是我们不预计国民党会出手这么重，当然就是因为选举到了，国民党现在就不能不跟他划清界限。那一旦这样划清界限的话，在台湾本来就怀疑顶新是中共的这个当门神的状况底下，就更换台湾众怒。那你也知道今年我们刚发生318学运，
对，
那318学运我们把胡茂踢回去最重要的原因倒不是要对付马英九，是要告诉马英九说你随随便便接受习近平的什么胡务贸易啊，然后就想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我们不同意啊，
嗯，
所以呢这个退回去其实是说只是来给国民党为难，给马英九难看，还不如说根本就直接打击习近平啊，就是告诉习近平说你那一招没有用，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不接受。所以你如果从那个318学院以后一直看到今天，台湾已经产生一股新的反共浪潮，
嗯，
那这个反共浪潮原因就是说一方面也觉得任何事情只要跟你中共扯上关系啊，就没有什么好结果，大家很生气，
嗯，
那这几年说什么跟中国交往了以后台湾经济啊，其实这十年特别是马英九执政以后这几年台湾经济是变坏啊，那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台湾跟中国交往的很紧密呢？越紧密经济越坏。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马英九执政了以后这个连第二任这个经济都变坏吗？你有数据吗？
这个台湾的那个薪水啊，
嗯，
在特别在马英九执政的这几年啊，不但没有增加而且减少，
但是外贸好像有增加嘛，外贸额，
外贸增加，你问问题问得非常好，
嗯，
外贸增加其实我们的 GNP 我们就用 GNP 啊，
嗯，
来做代表啊，我们这几年 GNP 啊大概累积了哈，以马英九执政的过程啊，我们至少增加10%到20% 的经济成长，
那很好啊，嗯，
差不多是这样。可是老百姓的薪水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啊。
哦，那怎么会这样？
你觉得那个钱被谁拿走？
嗯，
就是被像顶薪的这些人杠杆拿走了，就是台湾的经济增加的成果没有回馈给劳工啊，没有给基层啊，
嗯，
是上层的这些结构的人，尤其是跟中国勾结的人，他们得到的最多的方便，那就把钱捡走，
嗯，
啊，捡走了以后他们就回到台湾来吃香喝辣，
嗯，
这个引起台湾人非常大的反弹嘛。那中国就是让这些依附到他身边的商人啊衣锦还乡到台湾，回来了以后不但不做好事，而且每次做出来的事情都让台湾人讨厌，那这更不用讲说台湾人拿薪水拿少就已经很可怜了，还要吃你做回来的有毒的油，
嗯，
那你说这个台湾人再不生气不是变猪了吗？
嗯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要告诉你的是很简单，这不是单纯的食品安全事件，这是一个两岸之间的政治事件。那台湾人今天的愤怒就是说为什么老是跟你中国交往了以后都没有好结果，那这个我们就是退了。那你如果那个中国要继续保护顶新的话，请顶新你就去当中国公司好了，台湾不欢迎你。
另外就康师傅魏家二号董事长29日说，顶新只是食安问题，自有台湾法律处置他们，说民众不应该政治化这个问题。杨宪宏向本台说，
这问题很大，因为我所知道他们现在被查扣了很多产品，问题是他有可能如果在检验的时候还是会合国家标准，
嗯，
那这个问题出在我们的国家标准老早就被食品业者啊做了某种程度的控告，应该检验的项目都不在于国家标准一般常规检验，这一般检验的项目根本查不出它的不法的地方，所以就变成它合国家标准，可是老实说它其实是违法的。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最后在法院攻防的时候，啊，
嗯，
是不是会指控会变得非常脆弱。
是啊，所以你还是拿它没办法，台湾司法还是拿它没办法，
有可能拿 他没办法、
嗯、
有可能我只要告诉说、
嗯、
大家现在一头热在那边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民众可能也已经知道法律啊、
嗯、
有可能拿他没办法、
嗯、
所以呢才会发动包括连牛奶啊超市都去、
嗯、
要赶他的，就是很多民众已经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尤其在食品安全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荒谬的地方，就是他有可能他符合国家标准可是他是违法的、
嗯、
那这样的东西到法院去的时候会以证据力不够、
嗯、
就变成指控会不成立、
嗯、
所以我认为其实他们已经准备好到法院的攻防，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魏应娇才会讲这个话、
嗯、
所以他们一定已经了解法律程序上、嗯、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如果不修法的话、
嗯、
根本对这样的事情抓不到他、
嗯、
会抓不到，
所以这次他还是可能被放掉，
有可能有可能非常可能被放掉、
嗯、
就是到法院程序的时候就被放掉。
嗯，好的。
不过那时候因为11月29的选举已经结束了。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节目请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来为大家谈纵横台海两岸的康师傅企业家族涉嫌大规模黑心油事件。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
听众之音，
各位听众，本次中共的四中全会是建国以来首次把依法治国当作全会的主题来讨论的。本台听众及网友都热烈的对此发表意见，比较多的听众是持批评的态度，也有连带提到香港战中，认为中共不遵守当初规定的普选香港特首法令，就是不遵守法令的例证。时间宝贵，我们立刻就来介绍其他一些代表性立场的听众之音意见。按照时间的顺序，首先我们介绍一位网友，他非常不以为然地说，依法治国不等于以法治国。他批评道，这个中共政权忽悠欺骗的成分非常的大。另外一名以世界名著1984一书来列举发挥的网友说，和1984中的 double think 就是双重思想一样，依法治国这个词是中共发明的万能词，他没有说明谁要遵守这个法令，是政府守法还是共产党守法，还是只有被统治者被压榨的民众守法而政府却不守法呢？他说，所以我奉劝电台的编辑以及听众朋友们在讨论中尽量的避免用中国的这个万能词，因为它什么意思都不能说明。另一名对提倡依法治国感到悲观的听众说，不管怎么说，我怎么闻到了文革的气息呢？尤其是在什么座谈会和什么的全会当中。另外一名网友的意见受到其他不少听众的赞同，他列出了9件事，由于文章较长，我们节略的播出，其他的请听众朋友们自己上本台网站继续阅读。这名听众说，第一件，你从小所学的教科书，特别是近代史和政治课本，基本都是假的，真的也有，当然有，但不超过1%。第二件，从小到大，从幼到老，你都没见过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你无权选择为你服务的仆人，你的权利从出生就被剥夺的精光，只有义务，只有做奴隶的份。第四，法律只是用来束缚你、制裁你、修理你的工具，所谓人人平等，只是不想让你绝望而已，当局免得你狗急跳墙。第五件，你每买100元的商品，就有63元是各种税收，是世界最高的，而你的收入仅占 GDP 的8%，是世界最低的。奴隶做到这个份上真够惨的哦。第六，最可恨的是他用你的钱，用你交的税养军警镇压你，养媒体愚弄你，而他垄断的教育资源把你教育成一个奴隶奴才。第八，他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你跟他保持一致，不让你有自己的思想，再以各种大道理让你没道理，无非是让你做个好奴才而已。第九，他用一切的手段垄断一切的宣传工具，不让你了解真相，你所使用的互联网只是一个大大的局域网而已，目的只是让你继续坐稳奴隶，以保证他永远奴役你，让他做完这个春秋大梦，完成秦一世到恩世的梦想，而你永远不知道文明政治确保私人财产权、言论权、持枪权，并且你不知道公权力 肢解分割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互相制衡，从而树立法治，消灭特权。一位署名为本台有法粉的听众说，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这次的动作只是一个小步让步罢了，压缩底层官员的贪污空间罢了，缓解一下社会矛盾，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接着一位听众朋友也回应他的帖子说，谁最常常违反宪法，谁最应该遵守宪法，中共最常违反宪法，政府应该遵守宪法，保护人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阻挡自由、网络自由。另有一名听众，他引述了著名经济学家毛宇士的回帖，他也获得了不少的赞同。帖子说，毛宇士说，依法治国是要政府守法呢，还是要老百姓守法？当然都需要守法，这是没问题的。宪法里规定老百姓权出版的自由，但是政府却禁止我的书，这就是政府不守法，公然违反宪法。毛宇士的帖子还说，现在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不是因为百姓不守法，而是政府不守法。现在百姓和政府对立情绪比较大，所以有那么多的人上访，上访的大部分原因都是政府的人不守法，政府的人不讲道理，所以他们在当地投诉无门，就跑到北京上访。所以要解决上访的问题，解决政府与百姓对立的关键，不是老百姓守不守法，而是政府守不守法。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听众之音，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古丽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法国巴黎的地标建筑广播之家圆形大楼今天上午发生火灾，这座大楼正在进行翻修，大楼最上面三层目前仍然冒出黑烟，有人在推特上说，听到爆炸声后看到了黑烟，楼内人员纷纷撤出，现在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目前正值法国处于反恐红色警戒状态，各大媒体办公地点都加强了保安措施，现在尚不知道这次火灾的原因。法国军队正在马里和伊拉克参加打击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战争。据消防人员和广播之家大楼中的人员透露，大楼内的一些广播电台在中午之前已经暂停播音。法国公营广播电台大都集中在这座大楼内办公，法广两年多前才从这座大楼中搬出。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民众的怒火难息，今天数十万人再次上街要求总统下台，法国外长希望该国恢复平静。缅甸可能要讨论修改宪法，撤除阻碍昂山素季竞选总统的宪法规定。瑞典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以后，以色列强烈反弹召回大使。美国经济转好，美联储结束宽松政策以后，日本央行反向而行，刺激东京股市飙升。法国达能集团收购中国雅力士婴儿食品集团四分之一的股权。中国发改委权钱交易严重，11名官员落马。煤炭司副司长家中有藏有现金高达2亿元。中共中央巡视组称，河北省土地和城建领域的腐败问题严重。云南高院今天确认昆明砍火车站砍人案3名被告死刑。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三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是由 Dr. Dom 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La Liberté en Gavale， 逃离的自由。听众朋友，在最后我们要遥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
Avec ses grands airs de fille à l'hélium, les pleins gaz dans les boots, tu l'approches, elle fait oust. La liberté en cavale, la libertine te désarme. Et dès que tu fais mine de l'effleurer pas, tenir la grâce, elle a filé la garce, la liberté.
en cavale. Sophie.